那个，如果你明天突然消失，就是完全没有电话，也没有 email， 整个人间蒸发一整个礼拜，你觉得你的工程团队能活得下来吗？还是整个系统会立刻崩溃烧成灰烬？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残酷，但老实说，所有软体工程师在职涯中都一定会面对的灵魂拷问。
没错，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我们要带你潜入科技业里面，算是一个最难熬的关卡，就是当你从一个只需要管好自己程式码的所谓的个人贡献者，晋升为带领多个团队的领导者的时候。
对，这时候你习惯的那个非黑即白的世界，就是编译器会明确告诉你对错的世界，突然消失了。
哇，那种感觉真的很可怕，你被迫放弃对技术细节的掌控，然后面对一片完全没有标准答案的管理泥沼，这到底该怎么办？
其实这种被剥夺控制感的焦虑，绝对是每个新任主管的必经之路啦。我们今天整理了 Google 内部极为经典的软体工程实践指南，特别是关于规模优先的核心心法。
嗯哼，也就是说，这不是在教你怎么写绩效报告哦，这是在拆解当你的影响力和团队不断扩大的时候，你要怎么改变思维，才不会把自己逼疯。
没错，为了成功跨越这道鸿沟，我们需要掌握领导力的三个时钟，也就是时钟保持决断力，时钟准备离开，还有时钟保持扩展规模。
好，那我们就先从第一个开始哦，时钟保持决断力。当你成为高阶领导者后，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拿着斧头埋头砍树了，对吧？
对，你必须站到高处，拨开树木去看见整座森林，因为你每天要面对的都是那些边界模糊，没有所谓的银弹可以一发解决的问题。
就是那种牵一发动全身的权衡嘛。说到这个，想象一个极端的场景，之前发生过一件真实的荒谬事件，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权衡的代价
啊。那个机场的故事，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一位音效设计师 Lindsay Jones， 有天早上6点坐在飞机上准备起飞，结果机长突然广播说地勤失误，竟然给飞机多加了10000加仑的燃油。
哇，10000加仑的重量，飞机根本不可能安全起飞啊。
没错，所以机长给了两个选项，要么全体在座位上干等1个多小时，让卡车慢慢把油抽走，要么现在立刻有20个人自愿下飞机减轻重量。
早上6点谁会想下飞机啦？
结果头等舱有个赶时间开会的老哥彻底抓狂，他直接从钱包掏出1叠现金，大喊：现在谁愿意下飞机，我给他40美金。
哇塞，自己掏腰包，那有人买单吗？
有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真的有20个人拿了总共800美金，开开心心的拿着行李走了。
所以危机就解除了吗？飞机顺利起飞了吗？
最好笑的就在这里，飞机好不容易准备滑行的时候，电脑系统突然宕机了，整架飞机必须立刻推回登机口。
哇，那个砸钱的老哥不就气炸了？
他气到快中风了，他冲去柜台要求改搭早班机，结果柜台冷冷地跟他说，本来有一班早班机是空的啦，但刚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20个笑得合不拢嘴的乘客，把位子全塞满了。
我的天哪，太荒谬了。但这个灾难其实就是所谓权衡会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后果。身为领导者，你每天都在做这种决定。
就是你以为你解决了眼前的问题，结果却制造了另一个灾难。
对。你以为你调动人力解决了 A 专案的资源问题，结果连锁反应下，你不小心摧毁了 B 专案的时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资深员工往往会深陷现状。
他们会戴着眼罩做事，对吧？觉得反正我们以前都这样安稳运作，干嘛改？
没错，所以领导者的核心价值就是用全新的视角去找出这些盲点，向团队指出权衡的代价到底在哪里。而且你要传达一种心态，决策不是刻在石头上的。
就是我们可以先测试，下个月再调整。
对，这能大幅降低团队因为害怕犯错而陷入那种分析瘫痪的几率。
原来如此。讲到决策权衡，我们来看看 Google 网页搜寻的发展史，这真的是一个最经典的实战案例。
早期 Google 搜寻结果超级干净的那个时期吗？
对，以前就是十个简单的蓝色连结，但后来为了提升所谓的品质，他们开始塞入各种图片啊、影片预览啊，甚至维基百科的资讯框。
结果可想而知，伺服器的预算量暴增，网页载入速度就变得越来越慢，使用者等待了延迟时间不断飙升。
其实这就像是一辆跑车，你为了那种豪华感啊，塞满了全真皮座椅和顶级音响，结果车的变超重，根本跑不快了。使用者其实只是想赶快看到搜寻结果啊。
这个比喻非常精准，在系统架构里，这就是工程界经典的不可能三角：品质好、延迟低、容量大。你不可能三个都要。
没错，你要丰富的搜寻结果，就得牺牲速度，或者花天价去扩充伺服器。
对，以前 Google 遇到系统变慢，唯一的招数就是每隔几年宣布黄色代码紧急状态，也就是 Code Yellow， 全公司放下手边的开发工作，搞骇客马拉松来帮系统强制减重。
但这根本治标不治本啊！几个月后，因为大家又想加新功能，系统不就又变慢了吗？总不能一直办骇客马拉松吧？
所以他们最后做了一个思维上的根本转换，他们不再把延迟当作加新功能的意外副作用，而是把它提升到跟品质同等重要的一等指标。
也就是说，把抽象的感觉变成了具体的数字吗？
对，他们的资料科学家建立了一套量化模型，精确计算出哪怕只是增加10毫秒的延迟，会导致多少比例的使用者流失，或是减少多少点击。
哇，有了这个数据之后，任何团队想加新功能，就必须把预期带来的品质提升跟这套延迟成本模型放在天平上称一称咯。
没错，这才是真正的时钟保持决断力，用清晰的机制和数据去衡量权衡，而不是凭主管自己的直觉瞎猜。
好，所以现在你建立了一套决策机制，看懂了整座森林。但问题来了，如果你是唯一那个知道怎么做决定、怎么看数据的人，你很快就会变成整个部门最大的瓶颈耶。
没错，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个，也是听起来最莫名其妙的原则：始终准备离开。
说真的，很多刚升上主管的优秀工程师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通常都是防卫心瞬间升起。
当然会啊，如果我的主管跟我说他始终准备离开，我绝对会觉得他是不是准备跳槽了，或者根本不想管我们这个专案。
对啊，身为好主管，难道不该跟团队共患难，卷起袖子一起 debug 吗？这听起来完全就是在鼓励主管随便弃船逃跑啊。
表面上听起来确实很像弃船了，但前 Google 工程主管 Bharat Madira 提出这个概念时，他的真正意思是，你的终极任务是打造一个没有你也能自己解决问题的自驱动团队。
你的意思是要让自己变得可有可无？
没错。
哇，这对那些习惯号全公司我解 bug 最快来建立成就感的工程师来说，根本是叫他们自废武功哎。
确实很痛苦，但如果不这么做，团队永远长不大。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地狱的指标来检验，也就是所谓的巴氏因子。
哦，我知道这个，就是团队里有几个人被公车撞了，整个专案会彻底宣告不治的那个地狱笑话。
对，你可以沉思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次休长假，你是不是人在海滩上，手里还紧紧握着手机狂刷工作 email？
哎，中枪了！
只要有一个系统警报响起，你就立刻登入 VPN 帮忙救火。如果是这样，那你自己就是团队里的那个单点故障，也就是 SPOF。只要你一步在，团队就失去方向，这其实是管理上的严重失职哦。
哇，这绝对戳中一堆人的痛点。大家常常觉得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超级英雄，但其实根本是阻挡团队成长的绊脚石。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把这群高度依赖主管的工程师变成你说的自驱动团队？
第一步其实是聪明地划分问题域。回到刚刚处理延迟的例子， Google 其实没有成立一个大杂烩式的解决延迟团队。
那他们怎么做？
他们把大问题拆解了，一组人专门负责定位延迟症状，也就是开发监控工具，另一组人专门挖掘延迟的根本原因，这让团队有了清晰的边界和自主权。
这里还有一个超强的心理学陷阱哦，就是团队的身份认同，这点超重要的
哦。怎么说？
你要让团队绑定在问题上，而不是绑定在解决方案或某种特定技术上。
嗯，这是非常深刻的思维转换。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团队自称是 Git 团队，那 Git 就不只是个工具，而是他们的信仰了。5年后，如果有比 Git 更先进的技术出现，他们绝对会拼死抵抗。
因为放去 Git 就像是抹杀了他们的自我价值嘛。
对，但如果一开始他们就自称版本控制团队，他们效忠的是解决版本混乱这个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随时无痛拥抱任何新工具了。
没错，当你把问题定义清楚，并且让团队认同这个问题后，最痛苦的一步就来了，授权。
哇，这超难的，这完全违反了工程师追求极致效率的直觉。
对，你一定常常在心里嘀咕，这东西我亲自来写，只要20分钟，只要那个新人做，要花整整2天。算了，我自己弄比较快了。
天哪，这根本是我的每日内心独白。看着别人写出笨拙的程式码，还要一直出错，那种痛苦真的难以忍受。
但你必须把这股冲动吞下去。你每天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有什么事情是除了我以外，团队里其他人绝对做不了的？
答案通常只有一个吧，看见整座森林，制定战略方向。
没错，所以把你那20分钟能砍完的树交出去吧，让下属去撞墙，去经历失败与快速移带。这叫做宏观管理，把你95%的时间花在倾听和观察，只保留5%的时间在关键时刻做横向调整。
好，假设我好不容易忍住不插手，放手让团队经历阵痛期，终于打造出一支可以自动驾驶的精英团队。结果你猜，老板会给我什么奖励？
更多的责任和更难的问题。
这就是最残酷的地方。Google 创始人 Larry Page 把这叫做令人不适的刺激。你成功解决了旧问题，所以你被塞了更多专案。
这就是我们必须进入第三个原则的原因，始终保持扩展规模。你陷入了一个成功螺旋，团队变大，问题变多，但你一天，还是只有24小时。
真的，很多高阶主管在这个阶段会感觉自己每天都在遭遇 DDoS 攻击，无止境的邮件、群组讯息、会议邀请像洪水一样把你淹没。你从一个主动规划战略的将军，退化成一个纯粹被动救火的机器。
这时候，美国前总统艾森豪那个区分重要与紧急的矩阵就派上用场了。规划下属的职涯，建立长远的技术愿景，这些事情无比重要，但他们从来不紧急。
相反地，回复下一封标记红色的 email 永远都是最简单也最紧急的。
对，为了不被这些紧急的琐事吞噬，有一招绝对会让那些有程式码洁癖、喜欢把代办清单全部打勾签工的听众狂冒冷汗。
哦，是什么招数？
这招建议我们要像靳东马里辉整理房间那样来整理我们的工作任务。
等一下，靳东马里辉是要把任务拿起来问自己，这有没有让我怦然心动吗？
哈哈，不是啦，是把雕像里的任务球分成3堆，最底部的 20% 是那些不重要也不紧急的废话，这很简单，直接删除或忽略。
嗯哼，
最顶部的 20% 是绝对关键，只有你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刚才说的看见森林。这部分你要投入所有的专注力。
等等，那中间那庞大的 60% 呢？那些有点紧急，好像也有点重要，别人又一直催的混杂任务，
这里就是最反直觉的地方了。给自己明确的许可，故意狠狠地把他们丢在地上，漏接这些球。
漏接60%的球？你认真吗？如果我让一封客户的急件 email 晾在那里不回，或者假装没看到跨部门的求救讯息，我会恐慌症发作。哎，这样在职场上难道不会直接被开除吗？
对追求完美的工程师来说，这确实像在犯罪，但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心理安全网的机制。
什么机制？
第一，当你故意漏接，你的下属主管会发现球掉下来了。为了维持系统运作，他们会自动补位去接住那些球。这其实是强迫他们扩展自己能力的最好实战训练哦。
也就是说，如果我不掉球， 他们就永远没有机会学会接球，我反而把他们所有的表现机会都吃掉了。
确实如此。第二，你要相信系统的过滤机制。如果那颗你漏接的球真的关乎公司生死存亡，它绝对不会就像这样安静的消失。
哦，他会再回来找我是吗？
对，他会透过其他管道带着更高的急迫性弹回你最顶部的那20%里。到那个时候你再处理也不迟啊。你必须忍受那种事情没做完的焦虑，来换取你思考战略的空间。
哇，这真的是极高的心理素质挑战耶。你要能接受自己不再是个完美处理所有事情的神人。
不仅如此哦，扩展规模的最后一块拼图，也是大家最常牺牲的一块，就是你自己的能量。
人的大脑不是伺服器，它是靠着生理节律在运作的。
这个我非常有感，连续盯着荧幕3个小时，最后写出来的程式码根本像垃圾一样，隔天还要全部重写，超累的。
因为你违背了基本的生理学啊。我们的神经系统依赖基本休息与活动周期，也就是 BRC 在运作，大约每90分钟就会进入一个高点和低谷的循环。
嗯哼，在90分钟的高强度专注后，你的认知功能会实质性的下降。这时候硬撑就像是引擎没有机油还硬踩油门，只会严重磨损零件。
所以我们需要强制自己站起来走动，喝杯水。那休假呢？很多人周末虽然没进办公室，但脑袋还是在跑公司的背景程式，时不时就想确认一下群组。
周末绝对不等于真正的假期，人类的大脑需要至少3天的完全断联，才能真正忘记工作，进入深度恢复状态。
3天？那周末根本不够啊。
对啊，只要你在休假时偷偷看了一眼工作群组，你的焦虑皮质醇就会瞬间飙升，你心腹建立的心理距离就彻底毁了。为了防范这点，你可以利用手机的工作设定档功能，休假时一键把所有工作用的 APP 变成灰色，完全断开连线。
这个功能根本是救命神器。不过有时候明明睡饱了，休假也休完了，但某天早上进办公室就是觉得心烦意乱，看谁都不顺眼，这时候该怎么办？
我非常喜欢这套指南里一个超直白的建议，请个病假立刻回家。
真假？直接回家？
对，身为领导者，你的情绪是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给整个团队的。与其待在办公室乱发脾气，发出充满攻击性的邮件，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什么都不做立刻离开现场反而才是最好的选择。
哇，原来有时候不造成伤害就是对团队最大的贡献。
完全同意。
好，让我们快速收拢一下今天的对话。从一个只管得动自己程式码的工程师蜕变成卓越的领导者，关键从来不是要你每天加班用2倍的力气去工作，而是要彻底翻转你的思维模型。
没错，始终保持决断力，看透品质与延迟的权衡，用客观的数据衡量而不是凭直觉，然后始终准备离开，把大问题拆解，让团队认同问题本身，把树交给下属去看，消灭你自己这个单点故障。
还有始终保持扩散规模，勇敢地忍住恐慌，漏接那60%中间地带的球，把精力专注在只有你能做的战略上，并且像保护珍贵的伺服器一样保护你大脑的能量。
是的，
在我们接受这场震撼教育之前，既然我们已经知道在管理的泥沼中需要新的生存法则，我想直接向你正在收听的你抛出一个挑战。
哦，什么挑战？
明天上班的时候，我希望你做个小实验，挑一件你觉得有点紧急但其实并非非你不可的任务，深呼吸，忍住你那想要把它做到完美的控制欲，故意让这颗球掉在地上一次。
哇，这真的需要勇气耶。
对，你就观察看看，是世界末日真的降临了，还是你团队里的某个人其实正等着展示实力，帮你把那颗球稳稳接住呢？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深度解析，期许我们都能在充满资讯焦虑与工作洪流的时代，找回属于自己的森林路径。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喽。